弟兄姊妹，刚刚结束了一周的海外行程，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恢复每天与大家分享神的话。我们今天与大家举阅的经文是圣经约翰一书五章七节。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这节圣经也有两个非常奇特的要点，第一个，那就是圣灵也参与了为耶稣是基督这样一个属灵的真相做见证。第二个是谈到圣灵又是什么，那告诉我们圣灵就是真理。所以这节圣经是非常奇特的。我们今天关注的是这节圣经的第一个奇特亮点，那就是圣灵参与了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首先我们用三人中心法进入圣俗分开。我们说大凡为一个人的身份做见证，常常是透过别人的一些引荐、一些介绍，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身份，同时也可以透过一些特殊的事实为他做见证，也可以透过一些书信、一些文献、一些文字为他做见证。那么实际上耶稣基督不缺少这方面的见证，耶稣自己也说，那么你们所信的这个经，也就是旧约圣经，就为他的身份做见证，那么你们所遵从的这些旧约当中的伟大的先知也为他的身份做见证，特别是摩西。那么耶稣也告诉我们，透过他所做的一些神迹奇事，也表明自己的身份，也为他做见证。但是从六节、七节、八节、三节圣经告诉我们，那么使徒老约翰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谈到耶稣和是基督的这种特殊的一个属灵的真相，反而是透过水和血这两个特殊的事为他做见证，所以这是非常奇特的。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解开了这个谜底，那就是因为当时诺斯底有一种谬论，就是耶稣和基督是暂时的、有限的、短暂的合一，那就是受洗以后和上十字架之前这段时间有限的三年半的时间的这种暂时的合一，所以这样的合一产生的谬误，当时就混淆了是非，也诱惑了当时的许许多多的年轻稚嫩的所教会的会众。所以圣经就借着水和血告诉我们，在水中，在受洗之前之中和之后，耶稣就是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之中和之后，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真相事实。所以使徒老约翰是针对当时的一种特殊的谬论，所以采取了一种特殊的为耶稣是基督做见证的方法。所以到了第七节依然延续这样的一个思路，这样的一个视角，然后就谈到了耶稣基督，而且告诉我们圣灵也在这样的特殊的两件事当中做见证。所以这里边圣灵为耶稣是基督做见证不是一个泛指，而是一个特指，根据上下文它有些特指。诚然圣灵为耶稣的特殊身份做见证，可以透过圣灵的感孕，然后接下来奇特的出生，以及他奇特的幼年时代，就是神赐圣灵给他没有限量，以及带领耶稣基督接受魔鬼的试探，以及整个神迹奇事当中圣灵的同在，以及死而复活等等。但是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圣灵对耶稣是基督的特殊身份做的奇特的见证，是借着两个奇特的一个时刻，一个历史的时空、历史的事件做的见证。第一个就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那么他是基督，所以给我们看到了耶稣在受洗之前，实际上是圣灵到一个程度，他30岁，实际上他要出来真正担当弥赛亚这个角色，所以也是圣灵感召他、呼召他来进入这个角色。在进入这个角色过程中，当他受洗的水中站立起来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圣灵就降下，降下就像鸽子一样降下，然后有神的话语出来，所以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奇特的见证。虽然诺斯底主义也不否认这样的见证，但是诺斯底主义否认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圣灵已经离开了，所以圣灵也借着这样的一个上十字架受死流血这件事，也告诉我们基督没有离开，基督时时刻刻的实际上是与耶稣全然的合一。那么透过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几个历史事实，那就是耶稣在断气之前给我们看到的，那就是天地昏暗了，这是一个奇特的历史的大的事件，这只有真相的真相，只有真正的真理的真理，也就是圣灵，也就是真神的工作介入才能出现。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耶稣是特殊的一个身份，耶稣的受死是特殊的受死，是在神的计划当中，是耶稣基督的一定的受死，是基督也在这个受死整个的过程当中，受难整个的过程当中而没有分开。所以基督死不是一个拿撒勒人木匠的肉身的一个受死，而是耶稣和基督合一的这样一个完全的生命的受死。那么当耶稣断气之前和断气以后，又出现了天地昏暗 啊，幔子裂开，以及许许啊出现大的地震，同时还有圣徒都从坟墓起来的，所以许多这方面的事实都表明了耶稣是基督。那么接下来当然还有最最重要的一个见证，就是三天以后死里复活，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了圣灵的见证是非常强而有力的，非常明显的，在整个的耶稣受死流血的过程当中，都表明了耶稣的特殊性，耶稣就是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从繁简的原则来思考，为什么神要再次强调圣灵也参与了在血和水这两件事实当中的为耶稣是基督做见证呢？就是因为当时一个教徒会众深受诺斯底主义派的影响，认为耶稣是基督是暂时的合一，有限的合一，只是在他宣教的过程当中的合一，具体来说就是在受洗之后和受死之前这样的合一，这是错误的。所以神借着圣灵为主做见证，实际上就告诉我们耶稣和基督是全然的合一，始终的合一。所以耶稣是无与伦比的，是独一无二的，是历史上奇特的一个人物，远超过旧约的任何的先知、祭司和君王，以及新约当中任何的使徒和任何的圣徒。所以这是奇特的一个人，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就有灵力的出来，那么灵力出来就告诉我们，圣灵作为真理的圣灵，他也为一个奇特的属灵的真相、属灵事做见证，那就是耶稣和基督是始终如一的，始终合一的啊！这是感谢赞美。那接下来我们也看到了神的旨意的出来，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不要受当时诺斯底主义的影响，让我们坚定相信耶稣和基督是全然的合一，耶稣是独一无二的，是无伦比，是神所赐下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他的道成肉身远超过任何圣灵暂时的感动，暂时的啊与圣徒以旧约当中的先知、祭司、君王的一种暂时的一种汇合、一种相强。所以耶稣是基督，他是始终一贯的、持之以恒的，而且是全然的合一的。那么当然也反映出神的爱来，那么神的爱就是怜悯他的儿女，让他的儿女认定耶稣，认定这个拿撒勒木匠的儿子，因为他的背后他真实的身份是神的儿子。当我们认定他的时候，接受他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接受了神儿子的生命。所以到了第十二节就告诉我们，神有了神的儿子有生命，而神的儿子就是拿撒勒耶稣。当我们接受了耶稣的时候，就是接受了神的儿子，就是接受了永恒神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神的心意的心意，真相的真相，真理的真理，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所以神再次把所有的他的众儿女引向耶稣基督，聚焦到耶稣基督身份当中。所以让我们相信这个人，相信这个人背后的属灵真实的身份，以及这个真实的身份所带出的神的旨意，那就是神要赐下福音，赐下永生，赐下他的一切的真正的最美好的特殊的恩典，那就是给我们永生。感谢赞美，所以我们要做回应神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再一次播音见日，再一次让我们聚焦到耶稣是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耶稣背后的属灵真相，他的真实身份，那就是你的儿子，那就是你差派的弥赛亚，那就是全人类的救主。当我们接受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了救主的生命，就接受了你一切的恩典，接受了神你自己儿子的生命，我们就有了你神圣的生命，我们就可以活出爱的人生，一个真正超越的人生，永恒的人生。我们感谢赞美，我们再也不受任何的假之父以及现今的人文主义的影响，我们从目标啊，从外表，从用眼见来看这些东西，这都是错误的。我们单单的要从圣灵的启示，从你真理的启示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特殊身份，我们就可以进入你永恒的恩典。求圣灵不断的光照，不断的感召我们，让我们接受这样的信实，坚定于这样的信实，然后委身于这样的事实，然后接下来在这个事实当中真正领受巨大的恩典。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最后我们进入活出神来，首先我们进入人物的观点。首先我们自己类比当时所教会的会众，我们是不是也受了很多的人文主义的影响，对耶稣是基督这样一个奇特的合一有许许多多模糊的认识，甚至一种怀疑的认识、动摇的认识。我们凭着眼见、凭外表来评价拿撒勒人耶稣，已经否定了或者忽视了或者怀疑他背后原来有一个全然的一个神儿子神身份，一个真正的神的生命在这里边呢？如果是这样，我们在这节圣经应该归正。接下来我们要效法那使徒老约翰这样一批成熟的属灵生命，他们深深知道拿撒勒人耶稣到底他背后真实身份是什么啊？他是和基督全然的合一，他是神儿子的生命。所以这样一个非常奇特的、绝无仅有的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他们安稳在耶稣里边，他们全然的信靠耶稣，他们接受了耶稣就等于接受神儿子的生命，所以他们是一个真正的觉悟的人。 那么他们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效法他们一种真正像那些懵懂的啊幼稚的一些信徒不明白这个真相的人，还能传递这样一个属灵信息，告诉他们的水血和圣灵都为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真相做见证，那就是耶稣是基督，他是全然的合一的，使我们真正的拨乱反正，全然的委身到神的启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真相呢，全然的委身在耶稣基督里。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接受了神儿子的生命。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啊这种处境的关联，2000年前诺斯主义带出的这样的一种消极的错误的完全谬误的影响，诱惑了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会众，所以对他们啊认识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身份产生了许许多模糊的认识。那么2000年后，我们虽然没有诺斯主义影响了，但是我们形形色色的一种逻辑的人文的经验的眼见的形而下的实证的许许多这样影响，所以让我们常常从人的角度来看拿撒勒人耶稣2000年前这样一个奇特的人物，我们认为他是伟大的君子，他是个道德家，一个宗教家，一个英雄式的人物等等，但是都忽略了他背后一个更加超越的一个形而上的属灵真相呢，原来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受膏，就是弥赛亚，就是救赎主，而且他就是神儿子。所以这样一个真实的属灵的真相，属灵的真谛，如果我们只是把耶稣作为一个人文的英雄，人文的名人，人文的特殊人物的话，我们就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我们就忽略了他背后一个巨大的一个恩典，巨大的一个神的计划，那就是借着我们接受耶稣，那就是我们接受神儿子的生命，因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们是全然合一的。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不受任何的人文主义制度的影响。那么最后我们就活出神的第三个方面，也是三种传经最后一个方面，那就是活出他的原则和经义。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了神形而上的一些旨意是透过形而下的一些载体的形象来表现出来的，所以耶稣啊给我们看到的是全然的神，所以他是一个全然道成肉身，把神的旨意全然的彰显出来，神的神圣的身份全然的彰显出来，所以这是神在道成肉身给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种方法，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由此我们进入更加通达的智慧啊，我们可以知道原来形而上的很多的东西，包括灵魂深处的很多意识理念的东西，是我们心灵啊常常感受不到，理性感觉不到的啊，我们的肉眼也更感觉不到的，所以怎么样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具体的一些人物一些事件来表达，当神的心借着这样的人物表达的时候，最高峰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把他的啊生命带出来，把他的救恩带出来。那么神还可以透过其他的一些历史人物，甚至透过一些历史线带出的经历，那么作为属灵的领袖，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的使命价值观一个人生的目标等等，透过一些具体拆派的一些干部一些事件来带出来，那么作为一个人，我们要深深的明白这些事件背后是不是有形而上的一些奇特的一些计划一些原则或者计划的一些心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透过现象看的本质，透过形而下的东西看到它形而下的一种形而上的一种真相一种本质，如果我们这样，我们就成为一个觉悟的人，一个智慧的人，我们就会把握住许许多多更深邃的更高超的一种信息，我们就可以进入更深的与神的合一和人和人的一个灵魂的合一，我们这样就可以进入一种超越的一种非常智慧的这样的人生，那么我们的合一无论是跟神的合一还是跟领袖各方面的合一都会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